圣经剧场，
勿贪恋世间的财富。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中吃饭的时候，谴责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的伪善，跟他们恶劣的行为，更加引起了这些反对耶稣者的愤恨。他们千方百计地找机会想陷害耶稣。耶稣从法利赛人的家中出来以后，在私底下警告门徒，要提防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这时候，成千上万的群众拥挤在一起，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心向门徒们说：“
朋友们，我告诉你们，那些杀害肉身却不能进一步杀害你们的，不用害怕。我要指示你们应该害怕的是谁，就是那夺走人的生命以后又有权能把他打入地狱的那一位。我告诉你们，应该害怕的就是他。”
耶稣这话虽然是向门徒说的，旁边当然还有许多听众。耶稣称门徒为朋友，因为他们为传扬福音跟随了耶稣。门徒为信仰作证，不该害怕肉身的死亡。仇人虽然能杀肉身，但是灵魂是不死的，没有什么可怕。人如果背弃天主而被罚进地狱永远受苦，才是可怕的。耶稣又说：“
五只麻雀不是只卖两个铜钱吗？可是在天主前连一只也没有被遗忘，就是连你们的头发也一一被数过了。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尊贵多了。”
耶稣在这里借用小麻雀的比喻，劝勉门徒除去不必要的恐惧。麻雀是微小的动物，最不值钱的。头发长在头上，或多或少也不重要。但是天主连这些渺小的事都会照顾，何况信赖天主的人呢？门徒心想：“
老师说的对呀。我们应该一心依靠天主，他知道一切，掌管一切，我们有什么害怕的呢？”
耶稣接着说：“
我告诉你们，凡在人的面前承认我的，人子将来也要在天主的天使面前承认他。凡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人子将来也要在天主的天使面前否认他。”
耶稣明白地指出，一个人承不承认耶稣，在公审判的时候，耶稣也以人的信仰态度予以奖惩。耶稣还说：“
说话冒犯人子的，尚可得到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人，绝不能得到赦免。”
亵渎圣神的罪，是指当时一些人把耶稣因天主的神所行的奇迹归于魔鬼能力所为，这正是法利赛人所犯的罪。冒犯耶稣是出于无知，可以得到赦免，但是法利赛人亵渎圣神的罪是故意的，是护恶不圈的，不愿悔改的，当然不能赦免。耶稣接着说：“
人押送你们到会堂，到官长及有权势人的面前被审问的时候，你们不用担心怎样为自己辩护，或是要说些什么话，因为在那时候，圣神会教给你们该说的话。
这些话是耶稣鼓励门徒，如果全心信赖天主，在为信仰而受审问的时候，不要担心说什么或说错了什么，因为圣神要指导他们怎样发言。耶稣正在宣讲的时候，群众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跟我分家吧。
原来犹太人的法律是根据圣经和宗教传统而定的，所以熟悉圣经和法律的经师就成了民间解决争讼的调停人。这个人看到耶稣宣讲是那么的有吸引力，就把他也当作精通法律的经师，所以要求耶稣担任分家的裁判。耶稣马上回答说：
人啊，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和分家的人呢？
耶稣这话的意思在责怪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真正的使命。他的使命是宣扬天主的国，教人以仁爱正义待人。如果人心中有了爱而不贪婪，也就知道如何跟兄弟分财产了。耶稣接着向人们说：
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的贪婪，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他财产的富裕。
耶稣警告跟随他的人不要沉迷世俗的财物，因为金钱不能买人不死，也不能给人真正的幸福，更不能使人延年益寿。人真正的生命是修德立功，得到永生。为说明这段道理，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有一个富翁，田地的出产丰富，他心里想，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储存我的收成，该怎么办呢？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对了，我要把原先有的仓库拆了，改建一座更大的，来存放五谷和别的货物。然后我要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存有大量的财富，足够你多年的花用，可以慢慢的享受吃喝宴乐，过舒服的日子。
巴利斯坦地区的人多半以农业为主，人的财富都在田产上，如果风调雨顺，五谷必然丰收。耶稣比喻中的富翁看到自己的收成丰富，就计划如何储存起来，以做长久的享用。富翁的自言自语，认为自己计划周全，今后能安享世间的幸福，吃喝宴乐。耶稣接着讲下去，他说：
可是天主却跟富翁说，糊涂人啊，就在今夜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一切财富要归给谁呢？
耶稣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说明，对物质生活的贪恋是没有益处的，因为天主早晚要收回富翁的灵魂。如果他马上就结束了世间的生命，他所费心的周全计划还没有实现，人都死了，一切还不是落空吗？所以耶稣把这富翁叫做糊涂人。接着他下个结论说：
那些为自己积聚财富而不在天主台前致富的也是这样。
耶稣这两句话正面的意思是要人按照天主的旨意善用世上的财物，行善立功，怜悯穷困，就是在天上积蓄财富，也就是在天主面前致富的人。那个人听了耶稣的教训，心想，
对呀，人算不如天算，一个人再有钱也不能带进坟墓啊。
当时那个人用感激的眼光望着耶稣，点点头，表示他明白耶稣的道理。耶稣又对门徒说，
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思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思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贵于食物，身体贵于衣服。
饮食和衣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但耶稣要人不必过分思虑。仁慈的天主给了我们尊贵的生命和身体，比较次要的衣食也必会得到。耶稣又说，
你们看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播种也不收割，他们没有库房也没有储藏室，天主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起飞鸟要尊贵多了。
耶稣指出，天父连低微的飞鸟还养活他们，何况比他们尊贵的人呢？耶稣接着说，
你们中间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会儿呢？如果你们连这微小的事都无法做到，为什么还思虑别的事呢？
耶稣的意思是要人学习信赖天主，人对世事有超越的态度，在所有的忧虑中也应体验天主对大自然的照顾无微不至，自然会全心依靠天主。耶稣又说，
你们看田野的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他们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连撒罗满在他最荣华富贵的时候所披戴的服饰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田野的花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入火炉中，天主尚且这样的装饰他们，何况你们呢？
耶稣这个小例子跟前边飞鸟的小例子类似，强调田野花草天主把它们装饰得那么美丽，人的穿着天主自然也会照顾。耶稣进一步的教训门徒说，
小信德的人啊，你们不要谋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愁挂心，因为这一切事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寻求的。至于你们，你们的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你们只要寻求他的国，这些自会加给你们。
这一大段教训的对象是门徒，而且是门徒团体。为一个团体祈求生活上的基本需要是可以的，但是一个团体和成员只是担心着衣食，而且过分追求物质的满足而忽略了天主，就不对了。如果把追求天主的国当作主要的目的，天主自然会照顾他们在世上的需要。门徒们心想，
原来老师的意思是要我们信赖天父，专心跟他一起宣传福音，不去思虑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啊。
耶稣又给门徒们说，
所以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
在这里，耶稣明显地指出，人的劳碌生活每天都很辛苦，当天的苦足够当天受的，所以不必为明天忧虑什么。简单地说，人不必为将来的事过分的操心而自寻烦恼，信赖天主的人更不可如此。耶稣为坚固门徒的信心安慰他们说，
你们这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
耶稣把门徒称为小小的羊群，表示他自己是他们的牧人。牧人要除去这一小群羊的无畏恐惧，指出他们可以得天主的国。天父赐给他们天国的时候，也会把生活的需要赐给他们。门徒听了这话，心中充满了喜悦。他们想，
我们跟随老师，根本不用有什么忧虑的了，因为天主会把他的国赐给我们。
耶稣继续指示门徒该怎么做。他说，
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拿来施舍，为你们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袋，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库，那里盗贼不能走进，蠹虫不能蛀食。
耶稣为了把门徒从旧的世俗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说了这几句话。门徒既然要接受天国，就得利用世上的财物来换取天上的宝藏。耶稣并指示了要怎么做的方法，就是变卖一切，把变卖的钱拿来施舍给穷困的人。也可以说，人真正的智慧是把财富积存在天上。这也是教训门徒，在任何环境之中，必须摆脱爱恋世事事物之情。门徒想，
是啊，世上的财宝，盗贼会来偷，甚至来抢。而且蠹虫能够蛀食，是不能永久保存的。我们抛弃一切跟随老师，能够得到天主的国，真有福分呢。
耶稣最后还说，
你们的宝藏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这句话是不朽的格言。人如果把宝藏放在天上，那么他的一切思想、挂虑和希望都是在为天上。如果人把宝藏放在地上，那么他的一切思念和希望都是为了现世。如此，就有丧失永生的危险了。以上圣经剧场，勿贪恋世间的财富，是新约路加福音十二章改编的，叙述耶稣教训门徒对世俗财富和生活需要的正确认识，并指示门徒怎么做就能得到天上的宝藏。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